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今天很感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完成大使命这个话题的一点理解。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
OK， 我还需要听。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 Rachel， 张岩，工长张，王字旁右边两个火的那个岩，我现在呢是在 Christian Aid 一个福音的机构，中文名字叫基督徒护援会工作，我在这边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之前呢，我是从北京来的，之前一直都在一个家庭的教会服侍神。在教会里主要服侍的方向是敬拜的带领和诗班，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在的那个家庭教会呢大部分都是职场的人，都是在办公室的，就基本上是职场工作的多一点，所以我们主要也是在职场服侍，就是在 marketplace。 刚才我就直接往下就可以了，是吧？好。当初严老师邀请我的时候呢，问我想要分享什么，我想说，其实这个题目看上去是很大的一个题目，但是我想要分享的呢，是我来到 Christian Aid 的这个福音机构以后，对这一个题目叫我们大使命，在英文里叫 Great Commission。对他的一个认知和理解可能跟我们以前在教会里了解到的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是我觉得是加深了我对这个意象的一个理解。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关于完成大使命就是 Great Commission 这个部分主要有五段经文，我们拿圣经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一段是马太福音的28:16-20。有找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28:16-20。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下一段呢是马可福音16:14-18。好，我们一起来。马可福音16:14-18。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下一段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4:44-49。刚唱了，好了，我们慢一点。有没有弟兄姐妹找到可以念一下是在哪一页？159。
新约在后面的159页。
新约的159。
有找到吗？44-49，可以吗？一起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将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再下一段是使徒行传，接着往后面翻，翻过约翰福音到使徒行传1:4-8，就顺着刚才的路加福音，再往后翻过约翰福音，就是使徒行传1:4-8。207页。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最后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就是前面一点，大概前面几使徒行传这往前翻几页，到20章，约翰福音20:19-23，203页是吗？好，我们一起来。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预备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学习你留给我们的话语，也真的是在你教导门徒的时候，如何教导你的门徒，也怎样教导我们，以你的事为念。我们求你真的是 开你仆人的口，也真的能够敞开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让我们能够满心的晓得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将这样的一个晚上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荣美复活的圣名。
Amen.
谢谢大家。所以我们从这五段经文里看到说，其实在耶稣在嘱咐门徒的时候有了一些托付，他是通过不同的侧面去分享，有的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的说传悔改赦罪的道，有的是为万民做见证，还有他有讲到说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还有地域和时间，包括方法，就是方法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从这几个侧面去把他的最后对门徒们的嘱托表达出来。那大使命为什么如此重要，是我的理解是在马太福音24:14，其实这一节经文呢也是我们机构 Christian Aid 的 vision， 是我们的意向，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里边讲的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都非常盼望耶稣的再来。那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也说，其实这个日期和时候谁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在这段经文里有说很清楚，是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时候才会来。其实当我第一次，我有一个同事他是犹太人，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中国的语言是非常精妙的一件事，他用万民来表达 all nations， 在英文里它是 all nations， 其实在犹太人的语言体系里也是在用这个数字去表示所有的民族。那我接下来就想跟大家分享主要的就是在大使命里，在马太福音28:19这段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跟这个大使命有关系的，就是讲到万民。那万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的，或者说你们的理解想要分享一下？
全世界所有的人，
还有吗？
从古至今的人，
从古至今所有的人，对，还有没有？所有的文化，好，谢谢。在这个万民的概念里呢，我来到 Christian Aid 以后学习到的一个部分，它讲的是族群和部落，在全球一共有大概是24000个族群部落，所以真的是万民。就是我们讲到英文叫 people groups， 就是每一个族群和部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服饰或者不同的风俗习惯。比如说我们拿中国来举例子，其实我们官方的说我们有多少个？
56个。
但是事实上就拿汉族一个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有非常多的语言？比如说严老师那边讲的我们就听不懂还有比如说少数民族的，那我们就很多更听不懂了，就是即使他们都是在一个民族里面。我认为那一个56个民族是对于行政区域和主要是方便管理的一个划分，我稍后会再多多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但是我讲到这个万民的时候呢，我们机构在跟其他的有一些相关的机构一起调查的时候发现说，有多少民族，就是族群和部落已经有福音到达了。在1976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是，我想讲的是还没有到达的。1976年， 还有17000个族群和部落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到了2016年，就是今年的时候，数字是6688。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里面，福音真的是在以一种爆炸式的增长，在发展，去传遍万族，就是传到每一个族群和部落。我们对于在某一个族群部落里面，它的福音就是基督徒的人数占全族群部落总人数少于20%的。2%的，我们会称之为福音未达之地，就是 unreached people group。 这个是全球，如果是做相关研究的都会用这样的语言。但如果在这样一个族群和部落里面一个信主的人都没有的话，我们叫 unengaged， 就是化外之民，就是还没有任何接触过福音的族群和部落。这是全球的一个数字。那关心一下我们的祖国中国的情况是，56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数字，对不对？事实上中国在从语言还有风俗习惯服饰划分的话，有人统计是549，一共有549个族群部落。那福音没有到过的地方是455。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为福音已经在中国广传了，对不对？已经很复兴了，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工作是要做的，还有很多工作是要做的。有一位弟兄呢，他叫杨天民，他大概在10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少数民族信仰》。就是我相信他是走遍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去访问，把比如说白族，有很多白，很多的白族，苗族它就是更是一个很大的苗族，其实有大花苗啊、黑苗啊、白苗啊都不一样。就是我去到，我因为加入了 Christian Aid 以后呢，有去访问到这些地方，有遇到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跟我们分享是同样的信息。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即使是作为一个整个的苗族来说，还是语言都是不完全一样，语言都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呢，就是大使命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接下来其实我想跟大家简单分享的是，我来到 Christian Aid 以后，有去访问我们所在中国支持的这些福音事工。其实他可能就是我们老家的某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在做的一些事情，我简单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一点。这是我们在四川支持的一个事工，我可能不太会具体提他们的名字，为了一些安全的关系。这位弟兄呢，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从广东就到了四川的一线，从开始做救援工作开始，到后面呢就决定留在成都去继续他要开始的很多工作。所以他主要做的是青少年的福音，去传福音给他们，还有大学生。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国家政策是不允许福音和任何的宗教信仰去进校园的，所以他们需要很有智慧的去把真理的部分呢变成转化成没有宗教色彩的一些，比如说把仁爱、喜乐、和平这些福音的这些果子转化成他们的一些公益活动的宗旨，来去跟这些青少年去分享，包括做一些营会，包括跟他们一起做活动，包括一起去探访。其实他们除了去跟国内的这个少数民族，因为西南民族大学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同时他们还有去接触应该是在大凉山彝族的 那些弟兄，就是还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少数民族了解有多少，少数民族现在可能有的少数民族他们被汉化和边缘化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自己，因为作为汉族，可能我不太去了解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尤其是在山区的那些地方，可能因为他们受的教育非常少，他们工作的机会也非常少，所以呢就有很多比如说他就不去工作啦，他就会有接触毒品啦。因为尤其是在云南和四川的地方，接触这些或者说犯罪，就这样的情况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弟兄他们做的有一个事工，就是专门去帮助彝族的这些留守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可能都已经去城市里打工了，他们留在家里面。但是他们有一个村落，就我听说的，就是到处都是吸毒的那个针管子，山上，所以其实要去到那里还要蛮小心，不然的话也会被感染。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些已经被上帝感动去做这些事情，他可能其实以前也是在公司里上班的，跟我差不多，但是现在呢就被神呼召出来去做这些事情。下一个这个弟兄呢，他是上海人。你们能看出来这些小孩子是哪里的吗？对，这些小孩子是一个藏族喇嘛的孤儿院的小朋友。这是他第一年进藏，进到这个地方，他是在上海的一个教会，我们也是在上海认识的。他那一年就进到西藏，有看到当地的这个喇嘛的孤儿院的小朋友的卫生条件太差，所以呢他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就是请大家一起来帮助给他们装一个热水器，这样呢他们就不用半年洗一次澡，因为他们以前的状况就是半年洗一次澡，因为山上确实这个方面的条件非常非常的差。但是他在这个去给他们送热水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因为西藏的交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一个顺丰快递过去就那么简单，并不是，他要联系好很多当地的人，包括要把这个机器扛到山上，还要把所有的管子，还要去找到东西把这个热水器挂起来，就整个过程其实要超出我们在城市里就的难度很多很多。最后呢还是把这个热水器放上去了，特别感谢神，他是对这些孩子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这是他们大概两年前刚开始做这个施工的时候的事情。到了去年的时候呢，他又跟其实我们机构有支持他们，又发起了一个叫免费午餐的一个项目，就是会把用去买一些简单的午餐，去每天去供应这些小孩子们的需要。今年他们做呢，因为他们这个喇嘛在这个孤儿院在甘孜，就是比较深的藏区了，如果大家有去过西藏的话应该就会有所了解，甘孜是比较深的藏区，跟我们理解的拉萨还不完全一样，它是藏族就是文化和风情非常典型的地方。当地据我的了解还没有人信主，因为是藏传佛教的地方嘛，还没有人信主，他们就只能今年做的一个项目叫鸡蛋项目，就是保证这些小孩子们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有一个并最近改良了这个项目，是每天有鸡蛋和水果。他们怎么做呢？为了让这个孤儿院的不管是厨师啊还是管事的喇嘛能够同意他们做这些事儿，他们就在当地请了一个藏族的一个妇女，每天煮鸡蛋，就是买好了鸡蛋，比如说是50个吧，买好了这50个，然后把它煮好，然后挨个分到下面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每个月会跟我分享一次他们的进展，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我就不仔细讲了。但这个弟兄他非常有意思，他自己写过一本关于旅行的书。他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他走出了他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开始去全世界旅行的时候，到最后他落在了这个部分。他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上帝很深的同在啊。下一个，对，这个是我今年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去到了甘肃定西。定西就是全国应该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不应该说是最，但是地区之一。这个老爷爷已经90岁了，也是不是跟妈妈一个年纪同时跟英女皇也是一个年纪对，他就是，这就是他，这个后面就是他的家。我进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炕，然后这边是他那个火炕，有一只小黑猫，这边有一个烟囱。他是应该是回族的那个聚集地比较多的。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听不太懂他说什么，但是我就听懂了，他说就是其实挺饿的，然后呢每天就吃两顿饭，因为他自己年纪太大没有办法做饭。他后面这个房子后面不远处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所以每天会给他送一碗面条啊，或者是就是很少的一些食物吧，相当于，因为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他们的条件都不是特别好。我们在甘肃支持的这个福音事工呢，就是这位弟兄会定期的带一些油啊、面啊、粮食去到他们那边，主要先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再慢慢的传福音给他们。因为传福音给回族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件事情，也不是非常的容易。但这个弟兄呢，他就对这个事工非常有负担，所以他就是真的是把没有门的路打开，就是真的是不是说他在当地有什么关系啊什么的，就完全就是去到那边说，我们给你们支持点东西，你们居委会接不接受啊？当然那边的这些干部们都还很欢迎啊，所以就逐渐的把这个门打开。他们今年很感恩，他们可以以教会的形式去，之前都是只能以志愿者，都只能以社会服务和志愿者，今年呢他们以教会的名义去到了一个回族的村落，可以传福音给他们。其实我们也挺感恩的，因为最近教会的，就是中国的教会的形势也比较紧嘛，不是特别的容易，所以非常感恩。这个是我们在北京支持的一个他又像学前班又像幼儿园。事实上他是北京的一群弟兄姐妹开的一个，同时有从幼儿园开始，一开始都是他们教会的孩子，后来他们教会的孩子慢慢就长大了，然后就从一年级开到二年级，从二年级开到三年级，非常有意思。这个学校的校长呢也是一个姐妹，她以前是在公立学校工作的老师。他们为什么开这个学校呢？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在大城市里生活过，在教会里成长的，就会知道说，在大城市里这些小孩子，尤其是上公立学校的，你带他周日的时候去一次主日学，可能接受一点点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东西，但是他的五天甚至更多都在公立学校，有非常大的冲突在他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知道说他到底应该听谁的。学校里教的是一部分，然后回家父母教一部分，然后去主日学又教一个部分，这个其实就会成为未来很多基督徒的家长父母的一个很多的挣扎，是因为孩子们的脑子里的体系是完全甚至是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体系都在打架。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去建立了这个幼儿园和小学，是因为他希望把神从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有仁爱班，有忍耐班，有喜乐班，同时他们每一个班里都会有一两个身体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残疾的孩子，也有宣教室的小孩。他们说，这个校长我特别欣赏他的一句，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其实这些孩子你不要看他是残疾，其实他是我们的祝福，因为他可以让我们的 其他们的小朋友学习什么是爱，什么是关怀。就是当他这么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是我们支持的另外的一个事工，这个呢是在云南我们支持的一个戒毒的福音戒毒中心。这个弟兄他大概是在不到十年前开始的这个事工。因为如果大家了解云南的话，云南特别是跟缅甸接壤的部分，毒品的不管是交易还是使用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很多人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问他说，你们是怎么接触到毒品的？最开始他说啊，就是朋友啊，朋友叫我去，说你试试也没关系，然后就去了，然后就去尝试了。第一次尝试了以后发现说好像也没什么事嘛，不像传说中的这么可怕。但是后来慢慢就上瘾了以后就戒不掉。上面这个十字架上面有一句话说，耶稣是吸毒者重生得救的希望。这个地方呢，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是第一个，它是完全免费的，它针对去到他们那边，他们叫他们学员，针对这些学员呢是完全免费不收费。每一个进去的学员呢，他对他们的要求是必须要待18个月以上。这个弟兄他是一个牧师，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身体上的毒带在3个月就可以清掉了，如果他不再去接触的话。最难最难的是说他怎么去戒掉他心理上对这个毒品的依赖。因为他说他用了一个话说，他说其实吸毒的人他们是弱势群体。我们不要觉得说他们好像洪水猛兽一样，就是随便就把我们大家就给害了。有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就是谈之色变，对吧？他说其实他们像聋哑人一样是弱势群体，是因为社会不愿意接受他们，社会也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即使戒掉身体上的毒瘾，重新想要回到社会，就算是想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唯一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就是他以前的毒友。所以复吸是非常容易和高频率的事情，就是国内就是政府在支持的这些强戒所都很难说他离开那个地方他就不再吸毒了，因为非常难，是他没有人去肯接受他的时候他就回到他以前的那个环境。所以最难最难的是怎么用一个新的生命来代替他们原来的生命。比如说这个福音戒毒中心就会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在这个福音戒毒中心旁边盖了一个菜园子，种辣椒。那这些在里面的弟兄呢就会先去种辣椒，这样的话他以后就会有工作，他不会说他完全就不知道他回去以后干嘛。因为其实当他们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吃药啊，没什么，就是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每天敬拜，就是每天都是做这样的事情。当他们真的耶稣改变了他们的时候，他们想要做很多好的事情，他们特别希望重新做人。但是在这个时候还不能让他们离开，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的那个菜园子另外还有一个池塘，会养一些鱼啊什么牛蛙啊之类的。他们最近还想要建一个养鸡场，因为他们想要自给自足嘛，就不要总是靠别人的资助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在做这个整个的福音戒毒中心的时候也花很多的力气，不管是陪伴他哦，对，我有一点忘说了，就是来帮助他们戒毒的弟兄们是从教会里差派出来的嘛，跟他们同吃同住，包括我们去了也跟他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其实就是想要传递给他们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并没有区别。我觉得其实做到这些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但是对这些弟兄们他们就在做这些事情，而且他们做到了。真的没有太多人，我大概听过一两个是离开了以后就是复吸了，但是复吸完以后又回来了， 又重新带到这边。我去年去看到了，我去年去拜访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说我是第二次来。他跟我分享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说我回去以后呢，因为也是朋友叫我去嘛，所以我就又去接触毒品了。结果我的那个朋友就死在了我的身边，就在大街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痛下决心就再回来了。今年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他们第二个戒毒中心的带领的弟兄。他会弹很好的吉他，带很好的敬拜，他是少数民族。他同时已经开始服侍神，并且带那些跟他们有同样经历的人出来。因为其实我认为像我这样的没有这方面经历的，我其实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没有办法，我没有跟他们相同的经历，我没有能让他们觉得说我能够完全的接纳他们。对，所以但是这些弟兄们他们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我今年去到云南的时候，在他们有寄居所。云南因为挨着缅甸又挨着怒江，所以大山里会住着很多人，是没有在户口上的，是没有户口的。加上他们有的时候也超生，可能超个，我们觉得超生就最多多生一个呗，人家可能生个七八个。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能有身份证的，没有身份证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有工作，没有办法坐火车，没有办法上学，没有办法去医院，就只能在山里待着。那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两个小朋友是傈僳族，这个大的他知道我讲的话是什么，小的因为没有讲过所以不懂普通话。他们两个是兄妹，对，所以去的时候有只能用眼神和表情交流，大部分情况下。这个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况。他们这个我们支持的这个事工呢，他们在云南的这个地方建了五所光明学校，就是希望这些山里的孩子可以有机会学一点点知识，哪怕是普通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能帮助他们未来的时候可以找到简单的工作。不然的话，其实像中国这么大哈，如果他语言都不通，别人听不懂他讲什么，他工作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越来越渺茫，他就只能一直都在山里待着。这些都是基本上去那个山都要走蛮久的，反正至少要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吧。有的时候如果下雨就上不去了，是因为太滑，都是泥路嘛，下雨的时候就会很危险，就上不去，只有在晴天的时候才能上去。我们在云南这个地方支持的这个事工呢，基本上来说就会支持这些孩子们。他是教会差派老师去到这五个学校去教他们，基本上是我见到的，要不然就是一个老师教语文数学到小学到初中，然后要不然就是夫妻两个人，两个就是一对夫妻的弟兄姐妹去那边。大部分是傈僳族，这个地方大部分是傈僳族，所以他们的语言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他没有上学的话，他是听不懂我们说什么的。同时呢也会要做饭给这些孩子，就是可能有另外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跟他们配搭在这些学校，会做一些简单的土豆啊什么的，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大米啊，就做一点简单的饭，会管这些孩子们一顿午饭，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哦，对，包括给他们带一些药品，有一些孩子因为卫生条件不好嘛，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生病啊什么的，也没有疫苗啊，就是像这样的都没太有，所以他们就会去有了一些资源的时候就会带到山上去。我在国内也会请城市里的我的朋友们去把衣服啊什么的都寄到他们那边，他们就会定期把这些衣服啊文具啊还有鞋啊什么的带到山上去，定期的做这些事儿。这个 是我刚才提到那个苗族的弟兄姐妹在做的一件事儿。如果你看他的头饰，就能发现是很明显是少数民族。这些这些弟兄呢，他们在云南，也是在云南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呢，他们就是把我们灵修的这些材料啊什么的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翻译成苗文的，或者翻译成瓦文的，翻译成傈僳文的，就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然后来帮助他们生命的成长。如果大家知道了解过云南的苗族的话，就是苗族因为100多年前有一个宣教士叫伯格里嘛，去到了他们的那个地方传福音给当地的人，并且帮助他们翻译了他们的苗文的第一版新约圣经，并且还教他们唱赞美诗啊什么的。大家如果听过知道云南的弟兄姐妹赞美诗唱得好极了，非常棒，都是不同声部，每8个声部8个队一起来唱，非常棒。就是当听苗族的弟兄姐妹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就是天籁的声音，特别特别不一样。他们在做的这个事工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去修订他们苗文的圣经和翻译这些灵修的材料，包括天路历程。他们最近今年还要预备再翻译4本吧，就是给当地的弟兄姐妹。因为苗族是这样的，他们的历史是当伯格里去到那边的时候有教他们中文和英文，所以在苗族呢，现在如果是70岁的老人可能会说英文，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包括牧师，可能没有完整的读过一遍圣经，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允许他们再继续学习这些，所以他们就躲到了山上嘛，能够受教育的机会就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他们现在就是这些弟兄姐妹还要做很多工作，是鼓励他们的父母愿意让小孩子去上学。因为通常在他们那里10几岁，大概12、13岁，他们就希望女孩子就要嫁人了，就不要再去上学了。所以呢，这些弟兄姐妹除了去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去门训他们，还要做很多让他们有机会要受教育的思想工作。是因为在山上大家会觉得说教育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学了也不会怎样，所以还不如就早一点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像嫁人带孩子或者是种田啊什么的。所以对这个我们在云南支持的这个项目呢，弟兄姐妹也做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社会性的服饰的工作，还是说传福音的工作，甚至去，因为他们的少数民族非常多，他们可以接触到非常多少数民族，所以他们也会每一个山每一个山的跑，经常是这样。基本上这是我大概找了几个我们机构在国内支持的施工，因为我不方便提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和带领人具体是谁，所以就是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关于大使命，我觉得其实我想了一下，这个确实我们讲大使命它就一定还是挺宏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它离我们又很遥远，我们可以做的又非常有限。但是再深一步的思考呢，我认为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我们都可以开始就从我们的身边去做一点事情。所以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讲几个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其实就是关注，我们其实并不一定要真的跑到那边去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开始有这样一个国度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可能我们以前根本就没想到说哦，原来少数民族是这样的，只是觉得他们的衣服很好看我们从来没想过说哦，原来就是中国化或者汉化会影响到我们本来一个非常传统的有很多不一样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对，去保护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好，或者说去关注他们的需要也好。因为我这里其实没有提北方的少数民族，比如说新疆的， 妈妈可能会知道，还有内蒙的，也是被汉化和边缘化的很严重。那就意味着我们很多曾经很多彩的这个国家会将来就变得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样，越来越没有它丰富的颜色，就变成一个颜色。同样呢，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也是没有接触福音，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455个都还没有接触到福音。所以我想我们先从关注开始。在这里呢，我说远一点，想到说什么是关注。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是中国的情况，但是我们机构呢是在全球都支持福音事工的。我在这个礼拜我们机构有一个会议，就是全球的宣讲士，不管是从非洲来的、印度来的、中东来的，都来到我们这边分享他们的事工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最让我触动的呢，是一个从黎巴嫩来的弟兄，他会在加拿大和就是中东两边跑来跑去，因为他的本营在加拿大那边，但是他主要做的是中东的福音的工作。黎巴嫩呢，如果大家去维基上去查呢，会发现说上面居然写它是基督教国家。然而事实上在历史上黎巴嫩也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因为现在伊斯兰的势力非常大嘛，以至于他们在黎巴嫩去传福音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知道明天他会不会就要回天家去见上帝，这是他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问题。他跟我分享是说，他们在那边呢有一个整个团队27个人的团队都消失了，就是他们的那个楼被炸掉了，有一天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中心。这个弟兄他非常的怎么说坦诚，他说我不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做的福音工作有多棒有多棒，他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请你们来关注我们在一线侍奉的这些宣教士，我们最大最大的难题是我们的孤独，没有人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只有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就是只有他们自己。虽然对我们都知道说啊，那上帝一定会与你同在了，我们也会安慰他们和鼓励他们说有上帝帮助你一定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他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非常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他用的是 loneliness， 我相信他知道说他是如何深刻的体会到这两个字，进而我就联想到说其实看到他们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去分享福音，我们首先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很需要感恩，同时呢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我认为上帝他在全球范围内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区分配了不同的工作，比如说这些弟兄他们可能真的是在叫什么刀，突然忘了那个中文怎么说，刀山火海，对，谢谢。但是他们属灵的部分是强壮的，他们每一天神的同在我相信是非常大的，不然的话他可能都没有办法支撑。但我们如果在相对非常安逸非常舒适的生活里生活的话，我们属灵的里面是非常的贫穷的，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不行了，通常情况下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上帝在过去的30年以来非常祝福中国的福音，也祝福中国的经济，让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人不只有知识也有经济实力，同样我们的生命也得到了成长， 但是我们可能缺一点点的是，我们还没有去关注神的国度到一定程度。就我，所以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这个关注，是我希望大家今天，如果我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有一点点去觉得说，对，我觉得中国的基督徒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资源，有了这么好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不管是能力也好，财力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也应该成为那个管道，去祝福到很多有需要的，不管是我们身边的还是远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来祝福或者是参与到其中。第二个，我觉得就像我讲的这个弟兄，其实我们能为他做的真的就是祷告。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也不懂伊斯兰文化，我们也不懂穆斯林文化，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握手，怎么样跟人家打交道，只有人家比较知道。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为他们祷告，或者是有一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最实际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支持。我觉得这个支持呢有很多种方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通过支持像我们机构这样的福音机构，或者如果你从别的地方听到了有一些会让你感动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做的一些事工，就去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然后有实际的行动来去支持他们。或者说如果政策允许，我们可以回到国内去有一些短宣的一些短短的探访的旅程，也可以真的是能够鼓励到他们。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如果真的能去到那边，其实我们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很大的鼓励了，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以为只有他们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服侍，我觉得服侍呢其实就是从现在开始。我经常跟大家分享说，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摆椅子，真的就是发诗歌本摆椅子，就是那么简单。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关怀身边的人，去接待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弟兄姐妹，去服侍诗班，再去接触职场的这些人群，就是一点一点的就做起来。不要觉得说我好像刚信主，或者我还没认识神，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就是从发个本和摆椅子开始。张梅姐一直看我笑，所以她特别知道。对，就是那么简单。另外的呢，我想其实在座的很多都是学者和学生嘛，你们的知识都比我渊博的多，所以呢我想你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想法，也说或者说有更不一样的 idea 来去想到说怎么样去支持和帮助他们。最后呢，我就想用一段经文来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大家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这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基本上这个部分就是我的分享，谢谢。请上帝祝福我们。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现在提，或者说可以发邮件到我邮箱。我还把我们机构的网址也列下来，因为我们机构是有一个全球的范围的每天祷告的日志，就是每一天会为一个国家的地区的福音工作祷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站去看一下。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大家。然后那个下面是那个分享时间，然后 如果要是大家对于刚才 Rachel 讲的东西有什么你自己的感想，想举手问他的话，或者是你通过他的那个分享见证有什么自己的感想啊，请站起来到这边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抛砖引玉，我自己先分享一下吧。这周三的时候，我那个受那个 ISI 的 Patrick 的邀请去那个 First Baptist Church 去做我的那个个人分享，然后当时我觉得 First Baptist Church 作为一个这块比较大的一个美国教会，我觉得他们对于 International Ministry 可能会有更深或者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吧。但是通过我去那块那个就是做完见证之后，然后跟他们那个互动，我就发现他们很多人就是可能对这个 International Ministry 不是很了解，然后我当时还是蛮惊讶的，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Gainesville 在 Florida 的时候，我所在那个美国教会，他们就是基本上即使不是在 International Ministry， 他们对这个就是对国际学生或者是那种海外的服饰就是了解的比较透彻，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就是在 International Ministry 的话，我觉得是在这个 Charlottesville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我分享之后，有两三个美国弟兄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每年会花上万元的钱去海外去做服饰，但是呢我们身边却有几千名国际学生，不仅从中国来，也有从别的国家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相当大的精力去放在我们身边的需要听到福音的人。然后当时我觉得听完我还是蛮欣慰的，因为对，就感觉有更多人尤其是美国的弟兄姐妹来站出来去服侍这件事情，让它成为自己的负担，我还是感到非常高兴的。然后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吧。然后下面有没有其他人接着做分享的？
Su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So when you go into the West, or when you go out and you present Christ to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are they receptive? Do they want to learn more? What's your experience when you introduce Christ to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it? Okay, first of all, I'm not going to share the gospel to them directly.
Okay.
Each ministry will have missionaries who know their cultures. That's why we support indigenous ministries. Yes, so they know how to reach them. We're going to support them. Because they got a calling from God first, they're going to do that no matter if we support them or not. So they are going to reach them, and we are going to support them,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ministries, to do the work. 好，我来翻译一下。刚才这位弟兄他有问说，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去给他们传福音，然后怎么样去接触到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我的回答呢，是因为我们机构，大家如果拿到那个小册子，我们是支持本土本族的宣教士工。我们知道说当地的宣教士更了解当地的文化，更了解当地的语言，他们知道怎样去传福音给这些弟兄姐妹，而不是由我出面，因为我也不了解当地的文化。如果我贸然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可能不只会给我带来麻烦，更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我其实我在国内不会提我们机构的名字，为了保护他们。对，所以其实在国内的机构们，他们不会知道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却已经支持了他们30多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创始人他接触到的这个意向呢，是说就是去支持本土本族的宣教士去做当地的福音工作，就不用说把我大老远的再从美国派到那边去给他们传福音。这种方式可能要花费更多的，不管是财力和时间还是物力，都要比我们直接去支持已经从上帝领受呼召意向的这些宣教士的工作 要困难得多。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机构能做的就是寻找、发现和评估这些宣教已经从上帝领受呼召的这些福音的事工，然后来支持他们，在他们缺资源的时候，我们提供资源给他们，主要是做这样的工作。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Thank
you.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Rachel 的，或者是有见证想分享的，可以上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我们请最后请 Rachel 带我们唱版本的一首歌《Hey Nanny》。
好。